我分享一下第一篇读经。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读的是撒母耳记上，这几天都读的撒母耳记上。今天这段圣经呢，我们看几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祖先崇拜。一个重点就是国王崇拜。这个祖先或者是国王都是人创造的，都是偶像。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偶像？其实祖先崇拜它是一种政治理念，就是说其实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家族主义，就是政治思想。我们要统治这个社会，统治那就是我这个家说了算。我这个家是什么呢？是比别人的家更好，比如更有德性，或者说更得到上天的眷顾，我们这家是什么呢？比如说天生的高贵血统，天生的高族血脉，天生的就是优种，天生的德性好，就是与生俱来就比别人好，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统治别人。那这种思想呢，慢慢的它变成一种什么？它要变成一种思想推行到老百姓当中，它就变成一种祖先崇拜。那这种思想其实直到今天都有。直到今天都有。不过今天慢慢的这个思想，因为这个祖先崇拜慢慢它会没落的，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你说你比别人好，事实上你比别人并不好。那么在今天的圣经里怎么体现到祖先崇拜呢？你看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这个祖先不断的重演，就是我们看这一节，就是以色列众长老就往拉玛去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看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不走你所走的路，那你求你给我们一个君王吧。我们透过这一点来怎么看祖先崇拜。你看在圣经里面很奇怪，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你的父亲很厉害，但是不代表你的儿子厉害，就是你的儿子往往很差。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就是梅瑟的后代也不行，梅瑟的后代到了撒母耳记，到了民长记的时候也就变得比较坏了，比如说这个阿里两个儿子败坏，那我们现在就换成撒母耳了。其实撒母耳呢，这段圣经里面弥撒读经没有读到，就是撒母耳其实他也有一点，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还可以，当百姓想要一个那什么，撒母耳也对他们说，他说虽然我也老了，但是你看我的两个儿子还在，意思说我的两个儿子其实也还可以继续我的工作等等。那在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有一种什么，就是这种血脉崇拜走进来。血脉崇拜其实人类发展最早的一种叫长子继承制度，就是这个一个家族统治这个社会，一直绵延的统治下去。那么这种祖先崇拜它就需要神话，就是我们这个祖先，我们这个宗族就比别人的好，那这是一种很狭窄的，这个里面也不稳定，你只能建立到你的最后建立到你的实力上所以我们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慢慢的就把这个攻破了，无论祖先崇拜什么崇拜都给击碎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都不管用。还有一点，就是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的圣经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执拗，就是如果第二个崇拜就成了君王崇拜。这个君王崇拜其实在民长记，我们知道上面一部书叫民长记，民长记有一个核心的词，核心的一个句子叫，那是以色列没有王，众人任凭而行，就是以色列没有王，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民族的败落。其实在圣经里面，以色列没有王不是指的他们没有光外在上没有王，更是指的他们内在的没有天主，没有把天主当成他们的真正的王，当成他们真正的主，这才导致这个民族腐烂堕落败坏的根本原因所以后来以色列子民呢，由于外在的这些没有王，他们开始向天主求给我们一个王。所以在民长记结尾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发展了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王。但这里面他们还是没有弄透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王， 他们需要一个政治性的王，但是他们更知道真正的政治的王是什么。那么这时候呢，他是开始崇拜外邦民族，就是外邦人都有国王统治他们，外邦人比如埃及了、巴比伦了都很强大，于是这时候他们就开始羡慕别人国家，于是就向撒母耳君王说，如今请你给我们立一位君王统治我们。其实王啊是这个家族族长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说这个家族体制之后最后变成君王体制。那这个王的体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体制，我们要求一个王啊。那这王实际上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王，民间需要有一个权力，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们人就是把一个所谓正常的把它不正常，把它偶像化。比如说祖先也很重要，但是他把祖先偶像化，偶像化就是自私化，偶像化就会极端的自私，那就是我们这个家族就是厉害，别人的家族不行。那这个君王化呢，就是把君王的偶像化，那我们得造一个王啊，在我们中间是最厉害最棒的最厉害的王，那王想办法给王带上神话的光环啊。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凡是皇帝几乎都有神话的作为神话的装饰，如果没有这个神话，这个王怎么才能与众不同呢？其实是人造出来的，其实每个君王还是跟别人一样，都是可怜虫一个，甚至可能还比不上别人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说那英雄中的英雄啊，但是在他的儿孙的信中，在他的这个描述的，其实成吉思汗长得个头也不高，就是个小老头，可能个头才1.6米，长得貌不其扬。我们看历史上很多个大将军都是杀人如麻的大将军，个头都不高。你比如东北的那个什么林呢，个头也不高。你看着就是说我们人，但是当我们把他英雄化之后，就要把他描写的孔武有力了，高大英俊呢，其实跟现实生活都不一样。但是必须得把他偶像化，皇帝偶像化，这个得偶像化，一旦偶像化了他才有作用。这就是第二个，就是什么捧了一个王。那么当他向撒母耳要求一个王的时候，那你创造一个偶像，你得供奉偶像了。咱们知道偶像都需要供奉的啊，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了家里都有供奉的神。你比如说你创造一个偶像，你得每天给他烧香磕头，你得供奉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神，你不给他烧香，是你不给他供奉的时候，他怎么能成为神呢？你只有不断的供奉他，他在你身上才产生力量，所以他不断的就要供奉。假神都得这样弄了啊，不是真神呢 啊所以这就你看见百姓对这个偶像的执拗，从族长的偶像再上升到一个君王的偶像。那么天主就对他们说了，上主就对撒母耳说啊，说你这样吧，首先你得啊，撒母耳就转告给人民，撒母耳就把天主的话转告给他们说，你要一个王，那你提前接受这个条件啊，那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是什么？我们看历代的帝王都是，你创造一个王，你得供奉，供奉不是光指的第一个头。你看，把你们的儿子充当马夫、车夫，啊，车前卒，给他当兵，还要当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把你最好的田地给他，最好的家具给他，最好的女儿给他，最好的这事你都要给他，因为你创造个偶像，偶像你得朝拜他嘞。你还要不要？先知把这个条件都说出来，百姓仍然是大声的呼喊，仍然要啊。这最后天主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天主说，你们到那一天，你们必要引你们所选的君王发出哀嚎，到那一天上主将不理你们了。但是人民不愿意听撒母耳的话，反而对他说，不，我们非要一位君王管理我们不可，我们也要像一般的国家一样，由我们的君王统治我们，率领我们出征。好，你看，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说一个人钻到一个死胡同里，钻到一个他创造的一个虚幻的境界，他很难出来。罪过也是什么？罪过也是一种梦幻啊！罪过在你心中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你如果不让这个梦幻戳破，他永远醒不来。 可是戳破这个梦幻的世界，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以色列子民后来为此就付出了代价。那么在这里，不是君王这个体制本身啊，就是君王这个体制，君王这个王这个权力，权力可以从天上来的权力，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权力是人创造的，而且把它偶像化。而这个权力的创造在民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对抗天主。所以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中，他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不断的对抗天主的声音，不断的阻止那真君王天主子的诞生。所以这是罪的根本。所以后来到了福音里面，那所有的罪就对准了这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对准了他。所以罪过就变得简单化了，反抗耶稣，不接受他，罪过就是不接受他所派遣来的独生子。所以今天我们读了今天的圣经啊，我们也看一下在我们心中有没有那种执拗，偶像的执拗啊。其实我们一旦我们偏执某一个东西的时候，过分偏执的时候，那个偏执的东西往往就是被我们偶像化了。一旦偶像化之后，因为它就在你心中绝对，偶像化就是绝对化，它在你心中天主化了，它好像这时候取代了天主的身份啊，这个时候就很难，除非有巨大的痛苦，或者天主突然给他大的震动，啊，就像我们有的人，比如说爱古董的，爱某一个小东西的，爱动物的，啊，爱某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他就偏执化，就是，就偶像化了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第一篇圣经啊，就是，给我们怎么样走出来。我。其实默想这段圣经，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错中的错啊。什么是错中的错呢？啊，以色列子民啊，这一段时间昨天的读经，以色列子民打仗就给失败了啊。打仗失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王，没有君王，感觉失败了。可是今天呢，他们又要一个王，可是要的是什么王？要的是世界的王。就是你好像他们已经走出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好像。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错误中走出来，其实我们掉进了一个更深的错误中啊。从一个偶像走出来，又跳到另外一个偶像中，有时候我们很难醒过来啊。所以今天的读经呢啊，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啊求天主，只有他能带领我们走出偶像的迷津，偶像的迷障啊。各式各样的偶像啊，圣经上说都是来自我们的虚荣。为什么我们开始有了偶像？因为我们心中有虚荣，我们所有虚荣崇拜的这些东西啊，外在上就能凝固成一个偶像。它借着外在的一个存在物，开始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对我们的捆绑，让我们出不来。那这些虚荣往往有的时候，比如说权力啊，或者权力，或者是比如国王的偶像是什么？很明显是一种虚荣。啊，我们有一个天下第一这个君王，啊，你看有时候全国，有时候偶像是一个人崇拜的偶像，有时候是全国老百姓共同崇拜一个偶像。比如说，当你看到那些人每年的世界杯，当你看到那些人高举着那大力神杯的时候，哈达着亿万的群集多少亿的人开始狂欢，就是那个球，对那个球的那个崇拜。你看那个球在那个足球场上飞舞的时候，那男人女人在那个狂欢，其实那跟偶像也没什么区别啊。你看这个偶像从具体的小东西再到一个凝固化的一个精神的东西，很容易啊。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个人讲，比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错乱后面都跟着一个偶像，就是偶像开始打乱了我们和天主的正常秩序。我们的秩序本来应该侍奉唯一的真天主，只有他让我们有尊严，让我们有自由。但是偶像一进来，就打乱了我们对天主的侍奉，而且他会破坏我们的正常朝拜的秩序。换句话说，我们朝拜不该朝拜的，不该朝拜乱朝拜，该朝拜的不朝拜。啊，这就是偶像。所以以色列子民狂欢狂呼，他们在极度的失败仗中，他们开始又形成了一个君王的这么一个偶像。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缺的是天主这个王。 所以疯狂的要求先知必须给我们一个王，即使这个王我们为了这个王能够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在所不辞。有时候你看到人类这个疯狂，就是那个认他们的认识，即使天主把他话说的这么清楚了，怎么清楚呢？你看，你们必因你们所选的君王而发出哀号，但是到那一天，上主必不理你们。为什么？这是你们自己走的路。有时候咱们做父母的警告自己的孩子，你看到他那个路走下去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路，你警醒他的时候，你看那个孩子那个脑袋歪歪着，那脖子拧拧着啊，那个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所谓的罪。而我们今天把这个罪呢归咎为性格，其实它不是性格，只是这个性格是这个罪的外在一个表达，这性格背后的那种执拗和那种像犟驴一般的不顺服，那其实就是罪。那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和顺服，才能把我们这种执拗这种倔强才能给我们真正的搬过来啊。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啊，我们才能醒悟啊。那求天主给我们真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听老人言就不会吃亏在眼前啊。我们听圣经上的话就醒悟，不要非得好像非得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啊，受了那个苦才醒悟，那都不叫智慧啊。